今日读经的经文记载在提多书第二章一到十五节，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吸酒作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都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我今日高兴有司主任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讲题是信徒在岗位上见证主。
弟兄姊妹早晨，首先先要同大家道歉嘅，就上一次嘅讲道咧，就讲错个名啊，吓何耀坚牧师咧，唔系黄牧明吓，咁啊即系特此更正啦。咁我哋开始今日嘅讲道，咁咧就最近有一个学咗 AI 嘅弟兄，好兴奋嘅同我哋分享，我毕业啦。佢话你想做乜嘢咧？只要你话俾佢听，佢可以帮你做得好好，有十张免费嘅 PPT 嘅，咁就同我哋分享。咁跟住有另外一个弟兄咧，又分享AI 制作的相片啊，他去到月球探险啊，登上边，即系登上太空舱啊，登上群星之顶。当然后尾佢都整咗一张嘅套突出嚟嘅相片啦，即系我哋咧睇完之后咧，就发觉啊，真系我哋今日要善用科技啦。如果唔系咧，带出的是真假难分的世界。身为基督徒，我们怎样在这个多变的世代活出有使命的人生。今天进入提多书的系列，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保罗带领提多信主，差派他去特里岛，就是今天希腊岛的一个岛，又当中有假教师唔服约束，讲虚谎嘅说话，欺骗人等等。一个岛上边嘅先知系咁样讲，有哈里特人中有一个本地先知说，哈里特人常说方言，乃是恶兽，又懒又柴又懒。提多即系面对呢个岛上嘅牧羊，可以想象有几困难。进入第二章嘅时候，保罗就是去比较全面广泛的又作出提醒。我哋知道即係讲到你哋所讲嘅总要合乎那纯全嘅道理。纯全嘅道理就係同当地嘅人唔同嘅，係合乎圣经嘅道理。我哋喺第一章嘅十六节知道佢哋讲自己是认识上帝，是行事却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可发气的。 保罗要求提多要讲纯全的道理，他意思就是要言行一致，是显出纯全道理的元素和基础。因为有言行一致的生命抗拒今日社会的潮流，一些合体为合理的事在信仰上面并不是如此。透过今日的经文，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信徒怎样在我们的岗位上面去见证主。今日的重点是有两个，从第一到第四节，第十节，人人都当活出信仰。第二就是重视基督的救恩。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保罗在这个段落里面提到不同的年龄层的人，对不起啊，提到不同年龄层的人，男女老少，还有劳仆，就是今天打工的，怎样活化信仰。其实人生在不同的阶段都要活出和基督徒当有的价值观。在第二节里面劝老年人，即的意思就是劝导年老的男人要端庄，要节制。在罗马的文化社会背景是以男人为主的，年老的男人代表着他们有权威，有权有势，因而很容易就为所欲为，无约束，放纵自己的生活。所以保罗提出，在这样文化底下，老年的信徒男人应该学习节制、端庄和自守。节制和自守都是和酒、饮酒有关的。当时因为他们用酒为饮品，所以含有酒精，饮得过多就会醉，就是指导他们不清醒，会有沉溺。当时我们看到带来放动不罢的言行举止，所以他就提醒他们要节制，即的意思要有适量的，透过他们言行举止显出他们的端庄尊重。自守就是自制，这个是克里特岛的假师傅和他们那些假师傅的做法刚刚相反。他们要带出信心、爱心、忍耐上面纯全无瑕疵的特征。老年男人因着跟随和信靠主而有一份的成熟，令人尊重，成为美好生命的榜样，对人有爱心。爱是一个的舍己和放弃，就好像你很喜欢看世界杯，但是为了崇拜你放弃，那不看才是真正的爱。所以为了爱放弃他们的执着、他们的身段、他们的地位，甚至拥有的东西，都因为老年都经过很多的风风雨雨，在忍耐上面要有老年了。跟着就是劝老年的妇人了，即是女人呢是在家里面持家的，即是主内。保罗叫他们不要讲谗言，不给酒劳仆，用善道教训人。你会留意都是跟口有关的，口所出的原意，饮入去的酒，因为克里特岛承继了罗马的文化，饮酒是平常的社交的一些的文化享乐，妇女都是喜欢饮酒，喜欢到一个地步就沉溺了，被酒劳仆了，即是意思不饮不得。可以就勉励他们要学习自律，言行举止要显出敬虔。这个敬虔就好像祭司服侍那种的态度，不讲谗言，不搬弄是非，讲长道短，加油添醋，口舌没有节制的说话，做了 如果咁样就做咗撒旦嘅工作，而反而要谦恭嘅态度，用善道。善道就系美善同埋老师嘅合并，教训人。基于当时嘅社会嘅结构，年长嘅妇人，佢哋冇得公开教导嘅，佢哋私下对自己嘅用自己嘅经历嚟教导人。所以讲紧嘅系佢哋嘅生命嘅榜样 lifestyle 嚟影响，要指导少年嘅妇人。啊，喺呢一度咧，我哋睇到少女进入婚姻，唔可以忽略做妻子、做母亲嘅责任。保罗劝佢哋要爱丈夫、爱儿女，承担教导嘅职责。谨守就是克制的意思，贞洁就是性方面要专一，要料理家务。料理家务就是指导他们是家庭里面的经理 manager， 用心去管理家庭，待人有恩，就是良善恩慈，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保罗是盼望老年的妇人成为少年妇人的榜样，妥善的去管理屋企，教导去传承，免得神的道被毁谤。今日我们相对来讲，女性的地位高了，自由度更加高，工作上面是面对着的挑战和压力是越大的。虽然在万变的世代，我哋仍然有不变嘅呢一个嘅使命要坚守。昨日真理医生喺我哋当中表达，佢喺巴基斯坦嘅时候，佢甚至否认咗自己嘅地位。佢话佢只有喺医院入边被称为医生，佢即系嗰啲嘅衣服啊，佢啲屋企买餸，全部都系Patrick 做的。即是跟着有了小朋友恩灵的时候，他的心情更加的低落。他怎样走出这个身份地位的这个幽谷呢？就是靠着神自己的说话。所以呢，我们教会是一个的群体，我们应该彼此的去守望造就，而在当中去成长。所以我们看到跟着下来，他又劝少年人就是年轻的男子，当然是包括提多在第七节，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劝提多要谨守，谨守就是不冲动，要自律。当时罗马的文化是重乐享受的，保罗说在教训上面言辞要端庄，即是态度正直，这个是动机，信仰纯正，无可指责。这个不单止提出教导的内容，更加是生命愿意的质素，要配合内容，言行一致，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有一句英文的说话都几精简的， Lamp do not talk, but they do shine。 灯是不会讲说话的，但是会发出光芒。我们基督徒就是要成为世上的光，我们的生命要成为别人的榜样，以致那些反对的人找不到错处，他们自己觉得惭愧。之前我在香港直堂的时候法国教会做会计呢，非常之谨慎和仔细，每一笔的账支出都有凭有据的，账目呢是即是好严谨的核对，而且是公开透明的。有人来查账的时候，发觉是清洁正直，所以叫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无处可以说我们的不是， 自觉羞愧。所以我们在当中，保罗跟着在第九第十节劝勉仆人。第一世纪很多的仆人，他们信主，觉得在基督里面他们和主人的身份是平等的，觉得不需要顺服主人啊，即是保罗就劝勉他们要顺服主人的职位上面的权柄，职位上面的权柄要甘心乐意去顺服，让他们觉得舒畅，讨他们的欢喜，不顶嘴，即是不私拿东西。一般做仆人呢是最容易犯的啊，我们都读过提门书啊，都知道引申到今日，我们不用即引申到今日，我们翻工的时候不要用翻工的时间做私事，用公司的设备，譬如纸啊、笔啊等等来做私事，要显出自己的忠诚，凡事尊荣我们的救主，神的道吸引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总括第二到第十节，我们看到无论男女老少仆人，所以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走得甩，大家都有份，大家的生命都要活出和外人的不同，因为有耶稣基督的价值在我们当中。保罗用了一年的结词提醒我们，我们不同的生活的行为会带来影响，对于老年的妇人，除了尽本分之外，对少妇有帮助。少年的妇人做得不好的时候呢，会有点呢？第五节，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啊。这个意思就是容易成为别人的这个话柄，使到神的道被毁谤，对福音造成负面的影响和终极。反而看少年人做好了，他们做得好的时候，就叫那些反对的人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不单止男女老少做得不好都有效果，虽然他们都是一班自由的人，但是当他们可以活出信仰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致凡事尊荣我们的教主神的道。所以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无论年纪、身份、处境是怎样，我们都扮演着一个见证者的角色。年老的男人有一份的庄重自律，可能他不是读很多的书，不是有钱，但是别人在他的身上是可以看到有那份的信心、爱心和盼望，令人敬重，给人安全感。年长的姊妹有敬虔，不讲是非，情绪节制，给年轻的女子美好的榜样。她和丈夫的看法未必相同的，但是愿意放低自己，顺服自己的丈夫，是出于爱，以致有和谐的家庭。提醒今日做姊妹的，我们既以爱寻求和谐，同时都劝年轻的男子不要冲动，不讲废话，要有自律，做事的态度认真，劳碌是要诚实，有机会偷都不偷。态度，我们这种种的态度是令主的道得到尊荣。其实身边的人都是观察着我们的，所以顺正的道理是这么重要。第二方面，要重视基督的救恩。除了信徒的生活，保罗再重新提出信仰的神学基础。我们看得到在这个十一和十二节里面， 去重新的提耶稣基督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如果你记得正话十一节里面是提到之前是提到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藉着世上的教导神迹，最后他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将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拯救出来，将恩典，恩典就是救赎的恩典显明了出来，帮助我们拒绝，拒绝什么？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如果我们看新译本，去讲这个恩典训练我们拒绝不敬虔的行为和俗世的私欲，在世上过着节制、正直和敬虔的生活，强调的是弃绝不敬虔的心、俗世的私欲，是靠着神的恩典，表明人所有的属灵的操练成长是需要圣灵的介入，如果不是一切都是枉然。这个层面好像是消极的，但是正面的是要我们过着节制、正直、敬虔度日的生活，表达着我们同神建立了关系，实践敬畏神的生活。在十三节里面去提到等候所盼望的福，是指到耶稣基督再来。正话十一节提到耶稣道成肉身第一次来到世上，十三节是末后的显现，中间这段时间就是今天。保罗说今天这个恩典好像老师一样教导我们除去不敬虔，活出敬虔，令我们可以等候。这个概念有些好像我小的时候有些的调皮，没想到父母的辛劳，直到有一天爸爸回家的路上因为遇到车祸，他身体受伤，面部都是血，回来的时候看到真的吓了一跳。那一刻除了心痛和震惊，令我去反省，今天我们有的幸福是父母付出很大的代价工作上班，因为那天天气比较暗，加上疲累他就撞了车了，面上呢缝了几针。这个伤口提醒我，我们今天领受的都是恩典。此后我和爸爸相处有更多的尊重和尊荣，意识到爸爸的辛劳其实对我们有期望，因着这份的体会和理解爸爸付出的恩典，令我去顺命回应我应该做、应当做的这个概念。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命，为我们受死，这个都是一个恩典。如果我们更多的去体见、去经历、体会、明白，会令我们入面知道要讨神的欢喜，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正面都会帮助我们节制、自守、公义、敬虔度日。这个就是恩典的真谛。所以我们从不容易的过程当中所等候、所期盼的福，这个就是保罗说要活出那份的恩典，因为对见证的这一份的体会。跟着从十四到十五节，保罗再一次强调耶稣基督的牺牲，让我们去脱离罪恶，洁净我们，我们拥有神子民的身份。一会我们会守圣餐，领受的杯和饼 是我们个人的确认印证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千祈不要忘记听道而行道，要热心为善做善工，是指导神按神的心意喜欢的事，让我们的生命完全的被主拥有和塑造更新，以致有改变。其实我们得蒙救赎，蒙恩典，得怜悯，我们是有责任努力的回应这个恩典，透过我们的生命去见证我们领受的道和上帝的美善美好。但愿今天我们都让真理来拥抱生命，渗透我们的人生，活出基督的美善，可以更深刻的体会到明白神的恩典。其实上帝的恩典或者我们听得很多，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为我们受死，我们听了都觉得这个恩典是很平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去默想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作为。如果今天没有上帝，没有耶稣，我们的人生是几咁冇盼望，冇方向。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不断的明白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祂所付出的代价，为我们所成就的作为，令我们被神的爱来激励充满，我们一生可以在恩典当中继续的努力的在我们岗位上面去见证主，透过我们的生命去见证神的恩典和荣耀。跟着下来有几个的思考问题，分享你目前阶段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你怎样去谨守以致除去不敬虔的心、世俗的情欲。在你的职场，其实全职妈妈都是一种的职业，怎样见证神的荣耀。保罗为什么这么注重各群体的敬虔生活，这个会带给社会和教会有什么影响。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的道成肉身在地上给我们看到信仰和生活没办法是分割的，让我们捉实信仰，好好的去实践，更多去体会到你的怜悯和慈爱，意识到领受的恩典是要活出和所蒙的恩相称的生活，在各样事上见证我们是你的儿女，以致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见证荣耀主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